是暂时结束诗歌的敬拜，不是结束敬拜啊，我们继续敬拜啊。很高兴看见又有一些昨天晚上没有出现的面孔啊，欢迎你们啊。我们也很享受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的时间啊，你们唱的诗歌都是符合教义的，我们唱的非常 enjoy 啊。好，时间的关系，关于那个弟兄烂尾的事我们就不讲了哈，我们就我们来简单的复习一下啊，昨天啊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堂的信息。
我们昨天讲到耶稣基督的降卑还有他的升高哈，我们的这位君王是先降卑然后才被升为至高，
他是通过他的流血替死，他啊登上宝座。
我们昨天查考了启示录五章九到第十节哈，九到第十节，这里讲到说，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这个书卷是讲的是指神的整个历史的救赎计划的完成哈。那七印呢，就是讲到神最终的审判。
所以万有的叙事在他的手中啊，这一位是掌管叙事。他说：“你唯有你配拿这个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掌管的一切。”然后这里特别提到是谁呢？是那位曾经被杀的。
被杀，曾经被杀，这个被杀在原文里面是用完成式的被动，被动，但是它是完成式。这里讲的是这个事件虽然已经发生，但是呢它的果效是影响到永永远远，至今我们还受这个耶稣被杀的果效的影响。
那是哪一位被揭开这个七印拿书卷的？就是那一位曾经被杀的羔羊，也就是我们都理解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哪一位呢？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耶稣。
那在整个启示录里面，被杀的羔羊呢是非常核心的描述，基督是谁，他是王，然后经常用的是被杀的羔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带着十字架的钉痕的印记，复活升天得荣耀，这是直到永远的印记。所以当我们与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他还会伸出他的手，让我们看见他救赎我们的被钉的印记。所以我们看到复活以后，他还是被杀的羔羊，
坐宝座的是羔羊。
再来审判正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
永恒当中配得一切荣耀颂赞歌颂的仍然是这位羔羊。
所以十字架永远是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王权的最明显的印记，十字架。
难怪所有的经典的诗歌大多数都会描述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描写他的宝血流血，描写，因为这是我们啊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完全念念在兹的就是这个十字架。
所以这里呢，就看到你们唱的诗歌为什么说是符合圣经真理教义神学，因为你们唱的是围绕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我们的敬拜永远不能离开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我们的敬拜永远是围绕着他是谁，以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因着他是谁，因着他为我们做的大事，配得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他，这是一个敬拜的核心。
所以基督做王的方式跟我们人对王的理解是很颠覆性的啊，他不是用一个这个高压统治的
强权，
他是借着十字架的大爱，使人借着他的降卑舍己流血得到永恒的生命啊。然后呢，他这个舍己降卑呢，就是他做王的方式，做王的途径
啊。强权之下的顺服是一个表面是顺服，是一个口服心不服的。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这个用他的爱征服我们的心，我们是心悦诚服的，甘心乐意的。保罗说，理所当然的献上自己为祭，向他来回应。
他透过舍己降卑登上他的王的宝座，所以这个在腓立比书二章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所谓的基督颂哈，这整个段经文就是基督颂。
他本有神的形象，我们昨天也讲到，这个形象指的不是外表的样貌，
而是他本质上他是与父神同得荣耀、同得尊荣的。
那下面的人的样子其实跟那个形象一样，这个样子不是只是一个外表的形状，而是说他真的有人的本质，他真正成为人。
在历史的某一点上，这一位与同坐宝座的荣耀的君王，他在人类历史上，在那个时间披上人的样式，完全是人的样式啊，像我们人完全代表人来到神面前，也完全代表神来到人当中，
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真的是成为人的本质啊。那自己卑微，不但是成为人的本质，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顺服到死，是死在 且
死在
十字架上、
啊、那是一个最残酷人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的折磨，但是他为我们谦卑的降生，为我们谦卑的到一个最低点，死在一个最卑微最羞辱的刑罚的刑具上。
所以这个且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在强调主连死的方式都是最最卑微的， 是已经到了最卑微的最低点
啊、然后也是在这个时候魔鬼撒旦以为他得胜了，他把耶稣都弄死了，却没想到耶稣却借着这一个成就了他想象不到的 完全美好的救恩福音。
所以保罗描述了耶稣基督的降卑为我们而死，所以他没有停留在这儿，他告诉我们他被升高成为整个宇宙的王，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让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啊、屈膝就是敬拜、啊、就是敬拜最原始的这个字眼之一、啊、将他身为最高，没有比他更高的，然后呢万有都像因为耶稣的名就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这个为主呢也有特殊的含义，
在旧约里面我们讲的耶和华神是主 Lord， 其实这个主就是用在旧约形容他耶和华神是主。当保罗这样子讲到基督呢万有宇宙都称他为主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神，就是耶和华神、哎、他与父神同享荣耀。
所以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整个聚会的核心就是耶稣 Christo， 耶稣是主。你要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当罗马帝国的叙事告诉人说该撒是主，该撒才是你的主，你要向他效忠，而在这一班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口里所称颂的，他们整个聚会的核心不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向他效忠，我们以死向他效忠。所以在罗马的竞技场，当那些基督徒面对那些啊这个狮子饥饿几天的狮子放出来向他们狂扑而来的时候，他们在向在场的几万个人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这位主配得我为他死，所以他们迎接死亡，他们很快的就跨进荣耀里面，那就是向这个世界，向罗马的世界发出一个很震撼的宣告，该撒不是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
嗯，那从这个经文，从我们刚读的腓立比书二章这个经文，我们就总结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是
福音是关乎耶稣舍己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那实在是带来非常感动震撼人的，没有这样更比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
那福音更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永远是我们的主，永远是我们的王。
我们若是从耶稣爱我们进门入门啊、感谢神、啊、我们这个能够进入这个门，但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保罗也没有停在这里，你要进一步的让耶稣成为你的主，耶稣是你的王。
所以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哇，耶稣爱我很感动，但是要进一步的、主啊你爱我，所以你永远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生活当中我的每一个回应，我要讨你喜悦，因为你是我的王，我是为你而活。
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就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昨天的、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出现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做了王、照里面所讲的他是万有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还是看见很多的、不公义，还是看见很多的眼泪痛苦罪恶，那这位王他什么都不能做吗？他为什么不做一些什么事情、为什么恶人常常亨通，义人却常常受苦，十字架的王权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整个历史的结局？万有的叙事到底是不是在他的手中？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启示录、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一二三请我观看，
见天开了，有如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的那个使他审判正在
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在天上的众君，穿着洁白细麻的衣服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打他们，
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闸，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写着的名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
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
喊着说，你们聚集来服侍神的大宴席，
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
与马和骑马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
为奴的大小人民的肉。
弟兄来念，我看见
君王
那兽被擒拿在兽面前成形骑士和拜兽像之人的那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姊妹，
其余的被及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利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好，好，
这个经文很长哈，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里面的真理，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得着一个公义的盼望，
得着一个安慰，也看见神整个的 picture。
那么启示录的写作题材是很特殊的，
不同于书信，也不同于其他的经卷，
它里面用了很多这个视觉visual
picture words
picture word 这个 visual 来形容，来让我们描述这个整个的圣经真理，帮助我们看见肉眼看不见背后的这个真理。
所以他用白马，用火焰，用利剑，用酒闸，这些画面显明基督在最后要完成要得胜的最后的章节，他要做的伟大的工作，审判一切的邪恶。
所以你在读启示录，你的脑海里就是有很多像电影一样的画面
，
他是用画面来传达真理，用画面。
我们看第十一节，这里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这个天开了表示他所看到的是上帝主动向他启示的
，
不是他自己想象思考的结果，是上帝主动显明给他看的
。熟悉圣经的人马上想到斯蒂凡，对不对？他被推到城外去的时候，他见证，然后那些人拿石头打他，他突然说我看见天开了，那就是一个神主动的启示，神打开了天，双手要准备迎接他，
上帝
忠心的仆人，
上帝把末世要成就的事情，未来永恒里面要成就的事情就，启示向这一个，这个约翰向他揭开来，
老约翰
，向他来揭开神的作为。
然后我们马上看见在旧约里面他就讲有一匹白马，一提到马一定是跟征战有关系的，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出这个埃及的时候，有埃及的法老的兵丁，他们军队，他们骑着马，要来追杀他们。那个马就是要有一个军事的一个力量。那神就把这一些代表埃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把他们全部扔在海里面，让海淹没他们。对这一个，埃及是一个审判，但同时，也是过了红海却死里逃生，那些以色列人却是救赎，所以同样一个事件出现救赎，出现审判，它两个对象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一节讲耶和华已将马和骑马，这是讲的是埃及的马
，
他们的军队势力抵挡神的势力，上帝把他投在海中，对埃及人这些敌对神的人这个是审判
，
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里呢就是救赎，所以救赎跟审判经常是联系在一起。
包括在挪亚方舟的事情也是一样，同样是大水起来，那个大水对那些120年，拒绝，这个，挪亚船的义道的人，他们就完全被淹没，是一个极大的审判。但同时也在这个水的当中，却是在方舟里面的却得以保全，所以一方面是审判，一方面却出现救赎。
那骑白马的当然是耶稣基督
，
所以耶稣基督这个骑白马，这里他同时呢是对我们信徒来讲是带来什么 救赎，救赎的成就
带来安慰，
但是对那些敌对势力的人，这个骑白马的这个耶稣基督呢，就要带来对他们的最后的审判。
而且这个白马代表圣洁，也代表那个马又代表力量，所以那一位一出现你不会认错别人，就是他，那个骑白马。
所以你看骑在马上的就是耶稣，他是诚信真实，后面说审判征战都按着什么公义。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耶稣的骑白马带来的是对我们是最后的救赎的成就
啊。一讲到诚信，我们都知道，我们说神何等的伟大，因为他是一个信实，对不对？他一个诚信，他 keep promised， 他保护他属于他的，他说我保护他们到底，没有一个可以在我的手中夺去，他们在我的手中是一个都不失落啊，他是诚信的。然后也讲到他是真实的，因为他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样的来诚信真实，我们就不会认错了，就是他那位骑白马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啊。这个就是给我们带来很深的安慰啊，知道他是对我们是守约是慈爱的，他的诚信真实是他的 promise， 是不会落空，他说要审判一定会有审判，
他将带来他一切的仇敌对邪恶的审判，但是对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却带来救赎。所以这个是同样 play 的。我们认识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华人的牧者，你说 我们因为很这个很知识很贫乏，很过去没有去过加拿大，我们想象中的加拿大，因为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很近前的国家，因为有很多宣教士从那里出来，结果我们到了加拿大发现，哇，加拿大比美国还要糟糕。这个最先通过同性恋的这个啊，就是加拿大。OK， 我们认识这个加拿大的华人牧者，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这几年呢，加拿大的社会跟部分的宗派对这个性别的这个议题啊的立场越来越偏离圣经啊，在魁北克那一带呢，更是有很多的逼迫啊。所以有一次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在一个地方讲道，讲完以后，有个加拿大的牧者就来，他说赵牧师，像你这样讲，在我们加拿大你就会被逮捕。从那时候我就很小心，尽量不去加拿大。那后来他就这个牧者就分享，因为他是采取拒绝这个 LGBT 的这个神学立场，所以他被他所属的这个宗派呢，就撤销了他的牧师的执照啊，他也不能够继续的在宗派的体系里面讲道，牧会都不允许。
对，他是说这个宗派，你看几百个牧者，
华人，包括
华人牧师，他们全部都是。接纳这个同性婚姻的，
他只剩下四个五个，包括他自己的只有四个还是五个牧者，
他说我拒绝这个立场，
我们坚持这个立场，然后我们必须要从那个教会里面出来，然后呢 一分钱都带不出来，我们全部从零开始，但是他愿意付这个代价啊，那几个牧师都愿意付这个代价。我听了其实一方面为他们高兴，一方面很难过，我说那其他的那些华人牧者呢，为什么都随大流，为什么都随大流？对，这个是要为加拿大好好的祷告。
那他要坚持圣经的立场，他是要付代价。
嗯，
他的因此他的这个牧者的职分要被取消，他不能在他们宗派里面讲道，
不可以，
不能在他们任何一个宗派的教会里面讲道，然后他也不能使用他们这个宗派的场地。
这个过去他的教会那个 building 说，我可以借你的 building， 不可以借。
所以你就知道说他是要付代价，但是我们很为这位牧者感恩他真的是为了这个真理的立场，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所以讲到这里，你一定开始，我就会问，为什么这些坚持圣经真理的人变成边缘化啊？为什么忠于真理的人却越来越孤单，越来越成为少数的？那其实启示录早就告诉我们了，世界仍然在背逆基督的王权，我们要把基督赶出我们的社会，把基督的信仰让它边缘化，不要让它发生啊！所以越到末世，越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时代。那忠于羔羊的人，就必须要准备面临边缘化，被误解，会认为是你是落伍的，认为是不合时代的，或者你是 against the trend。那这些都是要预期会发生。
神允许地上的不公义掌权哈，世上的制度、国家的制度不公义、偏离圣经啊。这个都是神暂时允许，
而且在他没有来之前会达到越来越达到巅峰。
但是我们如果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启示，我们看见这个不是最后的结局
啊，这个是必有的，但是要往再往下看就看见他们的结局。
暂时不公义，这个不是结局，永远的公义掌权，这个是我们要进入的新天新地的永远，这才是你我的永远结局。
永远不要忘记那位坐宝座的，没有一天走下他的宝座，他一直坐在宝座上， 他一切掌握在他的手里。所以即使我们今生会面临被边缘化啊，或者被这个社会排斥啊，坚持圣经的真理永远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是给世人和天使看，因为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要向他交账。所以地上的不公不义不是最终的结局，就像你讲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最终的审判和奖赏都在那位骑白马的手中。
是，接下来圣经又说他的眼睛如
火焰，
火焰啊，那就如同我们刚刚说，马匹对信徒来讲是救赎，对他的敌人来讲是审判。同样的，这个火焰对信徒来讲，神查看万事，他也查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对信徒来讲，他会借着环境炼尽我们的杂质，让我们对他的爱更加的纯全。
很奇妙的，这个中国文学里面呢，还有形容叫什么“火眼金睛”，洞察一切，对不对？不晓得是不是从圣经学的啊？用火焰来形容洞察一切哈。
但是这个火焰当然对仇敌来讲，神也鉴察一切，最后的审判要根据我们今天所有的抵挡他的这些邪恶的事情，神要做最公义的审判。
如同那刚才我们讲到水，对埃及的军兵来讲是审判，但是过了这个水，对这些神的子民却是救赎。火也是一样，对那些抵挡神到底的，他们将来要经过火的洗，在地狱的火炼 火要陪伴他们一直到永远。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个火却是炼净，所以这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意义。
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永远不用害怕上帝还会把我们丢到地狱去受刑罚，
这个不必，
我们已经脱离永恒的刑罚。
所以光是这个我们唱诗就很带劲。
但是今生呢，今生神有时候会允许一些困难来炼净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如金坚一样更加的纯全宝贵。
真的，我们想到这个，我能已经免除于地狱永远火焰的刑罚，真的要感恩他。我记得我有一年我们在广州啊，这个办夫妻营，他们给我们安排的这个营地在那个从化，从化就是温泉啊。那我已经从这个阳明山洗过温泉，已经二十几年没洗温泉了。他们给我们安排在一个房间里面，房间本身就带一个小温泉池，我可高兴了。放水放了半个小时啊，水都放得很好，哇哗我就踩进去，马上跳出来，那整个条腿都变红，那个火腿，我忘记了温泉的水很烫啊。他们都是要慢慢拨一拨水，撩一撩，然后慢慢搅下去，然后我都完全忘了，二十几年没洗，啪就下去，啪就出来了。我就在那时候是感恩呐、啊，我就明白，你将来到地狱里面去啊，没有像我还可以抽出来啊 ，take a break，no break 啊，你就在里面嗷啊练，真的很痛苦，
很可怕。
但是我们基督徒啊，神所救赎，我们已经免于地狱永远刑罚。你赞不赞美神？当然赞美神，哈利路亚，感恩啊。
那在今生今世有一些试炼临到我们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会通过这些来让我们的信心成为一个更纯粹，像金晶一样宝贵的。
我们很喜欢那个Dr. Tauzer 啊，我们芝加哥的牧师啊 ，Southside， 他其实他整个属灵的生命啊，成为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他也曾经分享过，他年轻的时候啊，就在侍奉当中，他自恃很聪明啊，是吧？追求人的赞赏。直到有一天他祷告当中圣灵就光照他，然后他就在神的面前痛哭，承认自己追求名声的罪。从那时候他就不再追求人的掌声，只求讨主的喜悦。所以他后来写了，主的火炼尽我，使我看见唯有他的荣耀配得高举，不是人的荣耀。
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我们说那个拥戴主为王，我们来到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这个小小的皇冠全部都放在主的面前，因为承认只有他是王。
Amen。
这就是Tauzer 讲的，唯有他的荣耀配得高举。他这句话呢，我就深深的放在心里面。有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求人的肯定但是这次再次的提醒我们，不是只有他的荣耀配得高举，人的荣耀算不得什么。
我正在教这个敬拜学哈，很重要一个观念带给这些学生的，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神所喜悦的敬拜。敬拜完了以后，神是非常高，我们人是非常小。但是如果一个不合神心意、人本的敬拜，是敬拜完以后人很高，神很小，所以这个就可以分出来人本跟神本的敬拜。他们学的挺好就颠覆他们过去观念以为敬拜只是让我高兴，让我 enjoy the worship， 但不是的，敬拜无关乎你，敬拜是神配得的荣耀归给他。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下最后这一句：唯有他的荣耀配得高举。
来，唯有他的荣耀
配得高举。
在配得以后，我们加上个我这个字来，唯有他的荣耀配得我的高举。Amen。
好，经文接下来又继续说，
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表示神的权柄不是局限在洛杉矶，而是遍及宇宙。地上的政权、历史的发展，甚至黑暗属灵的势力，都在他的掌权权柄之下。
这里启示录他是要对比，他在描述那个敌基督的那一个兽，他用一个兽来代表整个敌基督的系统势力。那因为其实也提到这个敌基督上面带了许多冠冕，那这里他告诉我们，真正带许多冠冕的不是那个兽，是耶稣基督。
阿们。
他的权柄是宇宙性的，不是局限在某个地方的。他的这个王权是超越全宇宙的，
是，
所以是在跟这个兽做一个对比。
然后这里接下来说，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提醒我们说，基督虽然真实的向人展现显明他自己，但他的荣耀仍然远远超过人有限的理解。
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是透过他启示给我们的圣经，
所以叫启示录。
但是呢，上帝还有很多他的荣耀的奥秘是没有启示给我们知道的，
还没有向我们揭开
啊！但是我们有一天面对面，如果神愿意，他会继续的向我们启示他的荣耀。
阿门。
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
常常有人问我，赵牧师，你们那个带唱诗的人哈，天天叫我们这边哈利路亚赞美，我们到了天上干啥？如果每天都在哈利路亚，第二天哈利路亚，这样到永远不是很 boring 吗？我说你放心，到天上去你有接受不完的新的 surprise。 神的荣耀是完全超过你的想象，他的那个全能的 display， 你想他用这个造这个天地6天就造完了，他到现在这么久还没有把天家造好，你可以想象吗？完全没办法想象。我记得 我看那个电影叫什么阿凡达，是不是一开始那前面那个 open scene 那些花就不像我们现在平常见的花，我说哇，这是一个好漂亮的花，它的那个意境，我想那个天堂的意境一定比它超过千万倍。所以都不要觉得到天堂去除了唱诗就没有事做，你有很多的事要做，很荣耀的啊，超过你的想象。
那个讲到这个小孩，因为我这个小外孙女5岁，那因为她经常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会经常跟她提到未来与基督在一起新天新地的荣耀，
我们就抓紧机会就塑造她。
我们给她看了很多遍那个天路历程，
她很喜欢看，我陪她看了30几遍、
那个动画片天路历程，
画得很好。如果家长没有用这个，她有国语发音的，一方面学语言，又看着这个属灵的真理叫天路历程，你找那个普通话版非常好。
那这里天路历程就讲到最后透这个穿过这个河流，河流是代表死亡，
穿过死亡的河就进到那个天城，
然后他就是描述天城的美，最后一个画面就是天城非常的美
glorious、
是用小孩子能懂的语言来描画出来这样。所以我的那个小 Ellie 他从小就知道天城是一个很值得盼望的。
这次没带他来，上次带他来搭个帐篷在后面，记不记得啊？那小孩子
啊，所以我们每次提到这个经常要告诉他那个天城的美，所以他就会想讲到天城他就很兴奋，他说
兴奋
我好希望我赶快能够去天城。他从小就知道天城太美，神的荣耀在那里。
那有一次他就跟那个师母讲，他说婆婆，这个以后你到了天堂呢，你没有看见我你不要难过
我就很紧张，我说我怎么会在天堂没看到他，难道他不信耶稣吗？我就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你说我在天堂看不到你？
他说婆婆，因为你比较老，你先死
你先去了
你先去了意思说我还年轻，我还没那么早去。
他说你先去了但是我还没死啊，我还没去，那你没看到我说不要伤心，你看到耶稣你就高兴了所以他对这个天城呢有很正确的观念。
然后呢，在进天城也不是有那个死亡的河嘛，那个基督徒就最后下定决心，
那个 Pilgrim 那一部电影那个动画片，
他就下定决心他要跳过进入死亡河，然后就到天城去。所以他那个排到那个时候，他就用慢动作，然后主人公那基督徒用手这样一伸，就准备跳到那个死亡河。然后呢，我的这个 Ellie 每次看到那个地方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去，去，他就把他说一声 很可爱，很可爱哈。这在无形当中就建立他们很多我们很难以解释的这些圣经的真理，包括你讲到罪，很抽象。可是那个动画片里面他身上就背着一个很大的重担
包袱，
很一个包袱，所以你看这个是罪的重担，你一讲他就明白，哦，我记得那个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重担。好， anyway 有点差别，
这里是讲到说神的荣耀，我们进入新天新地与他永远同在的时候，我们还要更多的瞻仰他的荣耀。
那接下来看见他所做的事情，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基督竟然穿了溅了血的衣服。那这里不要误会说，好，这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人流血，所以他身上溅了血，不是的。
这里溅的血是从这样子踩下去溅上来的，所以这里不是在讲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是在讲什么？
他对付仇敌，从仇敌的身上溅出来的血，他要
审判，
他要审判报复仇敌，
这是审判啊，审判仇敌。所以穿着溅的血的衣服是指他审判仇敌这件事情。
因为在以赛亚书63:2-3那里就以赛亚就描述神在烈怒中践踏列国，血溅在他的衣服上啊，所以这个就
是
圣经的
以赛亚63:2-3，他是其实启示录啊。它是非常的充满了旧约的这个这个什么
预言应许，
很多旧约的典故都在启示里面使用很多很多，
因为旧约一直在铺垫，一直在预言将来那位来的耶稣基督要做的事。
大概新约的整个书卷里面最充满旧约的信息的，其实就是启示，
全部都集中在启示录这个完结篇哈。
所以它不是另。不是在旧约的信仰之外去另辟一个新的东西，不是完全根据在旧约。
所以你看到这里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哇，好奇妙啊！因为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在哥他山上，他是流血的，啊，他的血为人所流。
嗯，
然后到了启示录，看见什么？那些他的仇敌，那些抵挡他的，他们要流血。
嗯，
对不对？他们的血要溅在耶稣基督的头上，成为罪人流血的羔羊。有一天，他要亲自审判世界，抵挡他的仇敌的血要溅在他的身上。嗯、哇 ，payback time、okay。
他为人流血，但是他也要杀仇敌啊，审判仇敌。
所以今天世界上我们所面临的不公义啊，邪恶似乎得胜，他们不要笑啊，因为真正到最后笑到最后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羔羊，他并没有失去王权。他并没有失去公义，那些不公义的必要得到他的审判。
嗯、啊，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刚刚已经一再的看到这个主题哈，就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你现在所看的不公义不是永恒的，你要透过表象，现在世界的表象去看到那个永恒。神最终公义要得胜，
所以这些包括像加拿大的那些华人牧者，包括接下来讲的例子，当他们坚守真理付代价的时候，并不是不值得的，因为最终的审判在基督的手中，
是
我们顶好靠着主在真理当中坚持。我们到国内去，有一次到了一个东北一个地方叫 东风的服饰，是一个很小的县城，但是他们没有机场，所以我们在附近一个大城市降落，有一个弟兄来接我们，个头小小的啊，开着出租车啊，我以为他是叫了出租车，结果发现他就是司机啊，他就是开出租车的。我说那个头很小，就对不起啊，就问他，我说你是什么学历？我想他可能讲初中啊什么，他说我大学毕业啊，那时候我们已经开上高速，要经过那个城市啊。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他说我学会计的。我说那你这个学大学会计的，在这里找不到工作吗？我说指那个城市，我说找不到工作。他说找到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干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要叫我们做两本账啊。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哪里能做两本账呢？哦，我就不讲话，然后就开到一个多小时到他县城，然后我说：“那你在这个县城能赚钱，能养家吗？”他说：“我们县城都这个计程车都不跑表的啊，他有一个铁路把他们县城围在那里。”他说：“在这个铁路里面，不管你从哪里到哪里，就是5块钱啊，出了铁轨10块钱啊。”我当时回来，我心里就思想，我说：“这个弟兄呢？”他在大城市可以找到工作，那几千块钱很容易挣，但他说做两本账我们基督徒做不来，我宁可在县城里面5块钱10块钱的挣，因为我要坚守我的原则和真理。我对他就刮目相看了。原来一下飞机个头又小，又开出租车，我就有点哦这。但是后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对我心中是一个属灵的巨人， 他很了不起啊，这个弟兄让我刮目相看，5块钱10块钱，但是那个我们做不来，基督徒不能做。所以他在地上的损失不会是没有功效的，我相信在天上宝座看见这个弟兄很喜悦他的儿女啊，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要 reward 他。
这也让我想起有个我们认识的一个姐妹啊，她是医生，那她呢经常是要在她的诊所里面是经常要做那个有堕胎的哈，后来她信主以后她就拒绝做这个堕胎，那因为这样子她就完全被取消她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职分
license，
那甚至还被下放了哈，那时候在文革的时候还被下放，但是呢她知道说，她说生命是在神的时候，我是属于主的，我知道这个是不讨神喜悦，那我宁愿你看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他的梦想就是好好的职业做医生，那你知道这个整个梦就破碎了啊，但是值不值得？值得。他说我为着讨神喜悦，为着神的真理而站的立场是永远值得的，这个是必须看到那个永恒，如果看今生那就不值得。好，我一辈子的梦想都破碎了，
也没有破碎，感谢神。后来他就来美国继续做医生，
那就是很 rewarding 了，上帝也 rewarding。
但是他这个经历是非常感人，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啊，也是有那个属灵的生命才能写出来的诗歌。
这个就是回到就是说，我要看见真正做王的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其实因为认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这美好的见证很多，包括以前我们牧养教会有个弟兄，他来。这个美国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作假，那后来信了主以后他其实在面临拿这个永久身份的时候，
他有一天他就跑到办公室了，他牧师我一个很重要的事跟你讲，他说我马上要去面试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那时候他已经也认识女朋友几乎要谈婚论嫁，他说他们那个面试官可能会问我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造假，他说牧师你可能也不知道我当初来的时候我是用假名进来美国的我不是真名，
很多里面的都是造假的
对，那我这个面试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要不要诚实的来跟他讲那长话短说，后来这个弟兄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如果他问我，我就诚实以告那律师已经警告了，如果你诚实以告你可能就会被驱逐出境过了2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牧师我已经当场面试的时候他已经问我，我已经诚实以对，他当场那个移民官就让我驱逐出境30天，所以我30天之后我之内我就要离开美国。
那这个弟兄要做这个决定是很不容易，要做这个决定的背后一定不是只看今生短暂的利益。
Amen。
你如果看到今生短短的一生的利益你就舍不得，
是
可是他是看到那个永恒，主在这个宝座，圣洁的主在这个宝座，所以他的生活愿意圣洁来荣耀他，
就在那个在那一刻当他讲出来说是的我作假的那一刻，我相信就是在敬拜神就是把自己献上了，我的主权都在我的生命，接下来每一天我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我交给你，我不再拿在自己的手里，我这样 maneuver 这样来 maneuver 去，不，我全部交给你我相信神也是对他也是负责的。后来这个女朋友呢就从美国飞到中国去跟他结婚所以他们有很好的家庭，他的子女也非常的好神也很祝福他，所以感谢神，这个弟兄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做一个这样很美好的见证。好，接下来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好，这里利剑还是讲到还是一样是讲什么审判，用利剑这个 image 来告诉上帝，就耶稣基督最后还是有审判，那口中出来表示这个审判是根基于他说过的话，
他的真理，
神要借着他的话审判世人，定世人的罪，所有我们今生抵挡他背离他拒绝福音的人上帝耶稣基督就要来定我们不信的罪，
所以我们传福音出去，这个福音是两刃剑当他接受福音的时候感谢神他就进入永恒的国度，当他拒绝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反过来有一天要定他的罪，因为他拒绝了这一个神的话。
所以圣经讲到说他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为了定罪，不是为了审判，是为了救我们，但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是要审判。
是的
所以不是不审判，不是不定罪那个有我们以前你去过一个教会，我们去过一个
教会，
教会
好大，那个教会很大。然后呢，我就坐在第一排，那个他的那个助理的牧师也就在旁边，他们就唱诗，突然我眼睛就一亮他的power很大，然后中间有一句。 他就是神的那个他，他从来不定罪啊。我就看看我旁边这个牧师啊，他唱得挺欢的，哇，他从不定罪。然后后来他送我到机场去，我说，哎，你们今天唱这个诗歌里面有一句很奇怪啊，叫他从来不定罪。我说，如果耶稣从来不定罪，那他来上十字架干啥？他何必那么辛苦？都不定罪，你还上十字架干什么？他何必流血？我说这一句是完全违背圣经真理的。他开车发抖，哎，我已经唱了四五年了，我都不知道。我心里想，你的责任更大，你是牧者，对不对啊？所以很可怜啊。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耶稣第一次来，他说他不定罪，是指他要完成救赎。
哎，
但是呢，不是说他永远不定罪啊，也不是说我们今天犯罪他都不定罪，
不是的，
这有很多错误的解经，
嗯，叫做就断章取义的解经。
所以我们明白。上帝的给我们的恩典是有 expiration date，
是有效期的。
恩典是有截止的日期的，
啊、不是这个我这此恩绵绵无绝期，不是哈，是有期限的。
Okay. 就是说，神今天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有机会接受救恩，好，那我们的永恒归宿改变了，我们就不会到地狱受公义的刑罚。
嗯，你的活着的年限就是你的有效期，
你的年限就是有效期、哎。我们要趁着今天听到福音的真理，我们就赶紧的接受耶稣基督。
对
啊，因为是有 expiration date。
就现在这个时刻，你就要回应啊！不要有的人说啊，等我退休以后啊，等我年纪老了以后啊，等我没了。
嗯，所以接下来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哈，这个吉撒列国是也是一样审判，
嗯，
审判所有抵挡他的势力啊。这个我想不用再。更多的解释哈，就是审判，然后最后面给我们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picture，
嗯，
耶稣基督要亲自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
嗯，
他不是派天使来踹，是耶稣基督亲自踹神烈怒的酒炸，表示是耶稣基督亲自执行公义的审判。
啊，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回到那个当时文化的这个背景啊，你知道他们做酒的时候就在一个。confine 这一个范围里面，然后那个做酒叫踩那个葡萄，而且每一个都踩得很厉害，让那个葡萄汁都溅的到处都是啊！这个太形象的形容神施行审判者对他的仇敌做的事情，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一跺脚那就是很鄙视，那一跺脚就是完全都踩在，我们也能理解吧？踩在脚下有没有？你这个人把我踩在脚下，我们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完全压过哈，那是个很愤怒的一个 picture。
那酒炸就是把葡萄这个整个都踩下去以后，那个葡萄汁不是溅
上来就溅。
所以前面不是讲到说他身穿
溅了
血的衣服，就是这个他踩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两个图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我们。说他受了这个 blood bath， 他受了血的洗啊，然后对照他现在踩这些仇敌的这些血溅上来，
也是血的洗。
对，然后我们想到这个二战的时候，这个啊最黑暗的年代，有一个荷兰这个彭科利啊，这个他们的一家啊，因为藏匿的犹太人啊，最后就被举报，可能是朝阳大妈就举报了，这个就一家都进了这个啊集中营。他的这个啊姐姐跟他的爸爸都先后死在集中营里面，他对他来更悲惨，因为他是亲眼看见他的姐姐被折磨致死的，他心里面也常常呼喊说：“主啊，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的邪恶到今天存在 ？Can you do something？ 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读到启示录十九章，这里说耶稣基督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
嗯，
他读到这里，他就突然明白了，他说。神发烈怒，目的他不是一种暴怒，
嗯，
而是他的公义，圣洁的公义。好，然后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如果神不向罪恶发怒，世界就再也没有盼望。”
嗯，如果公义不伸张，那我们何必坚持公义呢？对不对？但是公义有一天必要伸张，所以这个世界还是有盼望的。我们还可以等候，我们要盼望那公义最后得彰显的日子。所以很多现代人啊，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这个烈怒啊，就像我们的女儿，我们那时候跟她分享，去外面，
对她很小，她跟我分享，她说：“妈妈，我小时候呢，我们……”
那你前面是这样的，我们去分享，跟她分享，我们出去传道。然后到各处讲，我们就要传这个神的这个信息啊。其中我们就讲到，这个神也是会发烈怒的神，
公义的神，
公义的神。
他说：“妈妈，这个太重要了。”他说：“我在我们的教会哈，
主日学
从小主日学上的，那耶稣 so nice， 耶稣 so love us so much.
他就有一天他读长大了，有一天他读圣经，读到耶稣洁净圣殿，把人家桌子都推翻了。
他说：“哎，这个跟我在植物学一直听到的好像不一样。”
他说：“哦、oh, ，He's so mean 啊，在英文的，哇，这神这么凶的、啊。”
奇怪，耶稣 so mean， 好，他不明白。他说：“哦，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是公义，上帝是公义的神，他对罪是发烈怒。”
所以
是在小时候呢，没有被教导。
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塑造是偏离了那个整，我们只有塑造这一套，没有塑造旁边的这个配套，
是有偏差，
所以他就只认为神是 nice 的，绝对不会发，所以在印象当中神是不会发脾气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来塑造我们的孩子说啊，我们的神太好了 so nice， 他从来不发脾气，就算他老公麻烦了、啊、有一天他就遇到我女儿遇到问题 he's so mean。
所以我女儿现在教我的小外孙女，她很小就开始，
很小就开始，
她说神是公义的神，神最后有审判的、
嗯、
如果我们一直抵挡他，那我们不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最后是要被丢到地狱去受刑罚。所以他很小就知道，他说哦，我不要去地狱，我不要去地狱，我需要耶稣。他很小就知道了，因为我女儿是亲身经历过这个，小时候对神的认识有偏差，
而且我女儿比较贪图安逸哈，所以你讲到他是地狱刑罚，他很害怕，我不要去。
我想这个跟贪图安逸没关系，我没有人想去，
反正他不在讲没关系。
好，所以这个彭克利他就认识到说，这个神要踹那个烈怒的酒炸，如果神不向罪恶发怒，我们真的是没有盼望的、嗯、那等于是说整个公义要持续到永远，所以神有一天要结束这个罪恶，要审判仇敌，审判罪恶。
虽然是这样说，彭格里也曾经分享过他一次的经历，那时候已经战后了，结果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德国，但是神就带领他有去德国、啊、开聚会。我想神也是很幽默啊，聚会的当中，他就看见了后面有一个人，他一眼就认出这个人。这个人的脸孔啊，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这个人就是曾经当年在集中营里面一个狱卒，而且这个狱卒非常坏啊，他的那种猥亵哈、啊，然后那个
很残酷
啊，他对他姐姐有很多的折磨。所以他一看那个脸，他就哎呦，那个人在台下。好，讲完道以后呢？他看见这个人居然向他走过来，哇，他心想怎么了，你知道这 impact 很大。所以那个人来了以后，那个人就说，你可能不记得我，彭格利说，我怎么不记得你、啊、他说，但是我就是你见证里面提到的那个集中营面的人。他说，我现在信了耶稣了、啊、我知道我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饶恕，可是我很愿意从你的口中也听到你也愿意饶恕我、
嗯、
所以他就把手伸出来。
那个彭克利那一刻呢，他其实是非常挣扎，
他很不愿意把手伸出去，
然后最后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个手也伸出去
了、啊、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那个、
他流着泪，
很多的、这个思绪在里面飞转、啊、我要不要伸手，我没办法伸手，这个很坏、啊、我不愿意饶恕，很多的挣扎。但是后来他就是神 I give up， 按我是不愿意饶恕他的，但是你要我饶恕我就愿意饶恕。所以当说他我把这手伸出去的时候，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请注意哦，是他手伸出去，不是手还没有伸出去，他手一伸出去的时候很奇妙，他说我就突然感觉一种力量从头到尾整个浇灌我，我里面就源源不断的、嗯、好像基督那个爱就从我的手像电击一样就穿过我的手就出去了。他说我不但握住了这双手，而且我把另外一只手也加上去了，我很激动说，弟兄，我愿意饶恕你，我打从心里面愿意饶恕你。他说我自己在那里很激动很感动，神啊，你的爱实在太伟大了、嗯、
那在那一刻他说，我深深体会到一个真理、
嗯、
神的公义必除尽罪恶，必审判罪恶，但是他的怜悯、
嗯、
今天还向悔改的人是敞开的、
嗯、
今天他的怜悯向愿意悔改的人依然是敞开的、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救恩，
还没有把你的人生的主权交给他。
那这位主是爱你，为你舍己，为你钉十字架，为了你的罪接受承担所有刑罚的主、
啊、
但是有一天他再来审判世上的罪恶，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要面对的是神公义的烈怒。 那他必要，他的公义必要除尽罪，但是他的怜悯还向你向我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是敞开的，也巴不得抓住这个机会能够归向他，因为恩典是有 expiration date，
他的恩典是门是开的，但是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有效期很短、啊、所以神的烈怒并不是与他的恩典相冲突的，反而更使得恩典显得宝贵。你想这个世界八十几亿人当中有多少人像你能够坐在一个地方能够听见福音，这个比率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昨天我们在这个、餐馆呢、啊、去吃饭、啊、看见很多来来往往的很多老人家、啊、他们很开心、啊、我就想哇，这些人去不去教会呢？大概都不去教会、啊、而我们却能坐在教会里面听福音，这已经是无上的恩典，
是，
但我们不要入宝山而空手而回、啊、真正的宝贝不是我们的涟漪，真正的宝贝不是我们在这里很开心，真正的宝贝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趁着有机会要抓住这个恩典、啊、这个恩典显得何等的宝贵、嗯、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告诉人耶稣爱你、
哦、不能只传温柔的耶稣，
我们也要同时告诉他最后的审判是真实的。
Amen、讲到这里就很简单的讲、在、应该是2017吧，我们到、德国去服侍那里的学生的、这个、
福音营，
福音营，
一个福音营、
他们是在那个与福音营里面把德国各个校园团契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有个布道会，然后呢在第最后一天的之前呢他们有一个受洗，因为各地方没有牧师嘛，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有牧者为他们、这段期间受洗的人就、要受洗的人就集中在一起受洗。
那因为他那天讲布道会呢、
第一天晚上我讲、
就是从人的罪以及神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好，是从这里开始讲。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有同工跟我讲说啊，昨天我们小组讨论到11点半，甚至有人过了午夜都没有睡觉，我心里想哇，复兴的火焰啊！结果他说不是，都是因为你讲的，他们有很大的意见啊，其中有一个小组的这个同工还说，我们好不容易把学生带来这个希望做神的工作，詹姆斯来破坏神的工作，吓得我，我说我讲错什么？他说你就讲什么罪啊，什么审判啊，什么地狱啊，把那些学生都搞到很马虎。然后还有一个姐妹准备要受洗的马上跑去找那个他们的负责人说，我暂时不想受洗了。那个负责人说为什么？他说赵牧师讲的那个耶稣跟我想信的耶稣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耶稣、
啊、不是同一个耶稣。
我想我要信的耶稣是那个很 nice 不会发脾气的、
哦、像 Christmas 那个圣诞老公公。
他说那个耶稣还会发烈怒，这个完全跟他的心目中的耶稣是不吻合的。
他说这个赵牧师的信息是威胁我们、哦、那我一讲了我就很紧张了，所以第二天 早上的第一堂我先讲，我说一个人呢、啊、走到悬崖旁边，我们在后面的跟他说你要小心不要再走了，这样就悬崖了，请问这是威胁他呢还是想要救他？对，年轻人你不要误解了，我在威胁你，我是告诉你如果这样走下去很危险，神已经为你预备了白白的救恩，赶快回头，如果没有这个审判我们 何必显得这个救恩何等的可贵，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审判我们可以 keep going our life， 但是因为他有审判我们需要回头，我们需要悔改。哇，这个啊，营会完了，后来他那个传道人就跟这个受洗的姐妹一直讲到早上5点多，那姐妹说好吧，那我就受洗吧。
他那个姐妹说，哦不不不，这个赵牧师讲的耶稣就是圣经里的耶稣啊，确实是有提到他的公义审判跟发烈怒的。
Yeah, 啊，我们离开那个营会的时候，那个姐妹跟我们分享了、啊。他说我们你是大概是我们第十届的这个布道会的这个讲员，你是头一个讲罪和审判的讲员。哇，所以不想那洗了。那我们重点不是要讲任何的批评或者是高举某一个人，我们是要 让你们知道，就是我们传福音不能够传得不全备、
嗯、
不能像有些人想的不管怎么样把他拉进来先洗了再说。你把他洗完以后他就走了，他认为他已经洗过了、嗯、
他就停留到我们昨天讲的、啊、耶稣爱我很感动，但是没有尊耶稣是王，不，他不尊耶稣为他生命的主，所以最后信主最后什么？耶稣你要听我的，不是说我听耶稣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不是我跟随耶稣，耶稣你来跟随我， 他们诗歌就这样写的啊，那歌词说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说哇这个写的真好，有你跟随我我还怕什么听懂了没有，有你跟随我我还怕什么，耶稣就变成保镖了，就跟祥东一样变成保镖了，是吧？对不起又讲到你了。好，笑归笑，我们 keep going 啊。十六节说，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写着的名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好，这里我们很快啊，这个衣服其实它是象征这个尊贵的身份跟荣耀。你穿什么衣服就象征什么身份。
Amen。
你看那个那时候的皇帝他穿的衣服跟我们老百姓是不一样。
嗯。
所以衣服是代表着他的尊贵的身份跟荣耀。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追求名牌也是有关系的。
代表身份啊。那大腿当然。
那个有一段时间他们那个名牌都不剪的，你知道吗？故意要穿出来，哦，那名牌这样掉掉掉掉掉的哈，让人家知道我是穿名牌的。
那个大腿是表示他的力量，军事力量哈，或者那个整个的力量跟权柄哈。所以我们再次的讲，启示录很多 image 来表达这个属灵的真理。
嗯，
然后重点是在后
面，而且他写着的名字让你逃不掉，你一看就看到了。一看就看到
了，名字是在衣服跟大腿上，表示是一个公开的，再也不隐藏，每个人都必须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在这里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比较级哦，在万王当中他是那个王，不是比较级，好像他比其他的王更强更大，不是的。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旧约里面讲到说，哦，众神当中你是不是，他这是说只有你是排他性的，除了你以外没有其他跟你相比的，你是唯一的王，你是唯一的主。所以万王之王万主是在指什么，他是唯一的王，唯一的主，
你是 only one， 是一个 only one， 不是比较性的，是一个
排
他
性的，这是一个排他性的。
所以看见这个旧约里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原来就是这一个啊，耶和华神独有的尊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又回到旧约了，旧约万王之王万主是指耶和华神，那现在呢再次的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这个称号是用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神性，他原与父神是同享神性的荣耀，他就是神。所以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从整个圣经总结出来的，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
耶稣自己也说，我与父原为什么
一
哈，我就是哈，我就是。那地上的列国君王和黑暗势力，最终都要伏在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脚前啊。因为耶稣是主 ，Kurios， 耶稣 Kurios， 他是与耶稣基督耶和华唯一的，
他跟父神是合一的。
嗯，
那讲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我想这是激励的很多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写出很多啊尊崇神的这一些作品，包括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一个韩德尔啊，
韩德尔其实在写这个弥赛亚清唱剧之前，他的 career， 他的这个音乐生涯已经来到一个低谷，已经来到低谷。但他开始写这个啊这个弥赛亚的时候，一直写到这个，他把自己关起来，大概写了四十几天，如果没记错，幸好你帮我查一下哈，他写了四十几天，就把日夜不停的写，吃饭都不出门的，有仆人帮他送饭。写的四十几天，特别写到最后的哈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哈雷路亚，写到这段时候，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起初的这节经文，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据说韩德尔写完这段的时候，他的仆人正好送餐进来，韩德尔头一转，那个仆人看见韩德尔泪流满面，韩德尔看见仆人来了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仿佛看见天开了，神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对，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机会去听到这个大合唱哈利路亚？
一辈子一定要至少听一次哈。
有一次我跟牧师刚好在我们那边有一个 mega church，那他们是百人诗班，就是来唱这个哈利路亚这个啊，那我们就坐在这个诗班的前面，
蛮前面，
坐在第一排，就跟他们靠得很近，然后他们有各种的乐器，哇，我就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美。这种雄壮，那一种高举耶稣的荣耀，他一直讲说耶稣要做王 ，He shall reign forever, He shall reign forever。哇，我觉得我的心都飞到天上了，真的是太棒太美了
啊！而且那个时候你情不自禁，不需要主席讲，你一定会站起来，你
一定
会站起来，
你真的会站起来，
非常震撼，非常震撼，
真的是啊、如果有机会，真的要去这种百人诗班。
就是刚才那个领会的姐妹讲的，
预尝
天上的哈，我们在预演天上的那个大合唱，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那地上的这就再次让我们看见地上的权势都要衰残，
王座也都要倾倒，
唯有基督的国度永不动摇，
唯有他的名配得全地的敬拜，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唯有他是王，唯有他是主。
那接下来十九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这段描述的是基督对仇敌的终极的审判，哇，这是公义凯歌一页一页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其实我们从刚看到很多 image， 其实讲的就是一件事，审判。
Amen。
审判的严厉，审判的彻底，哈，那没有一个人逃脱啊。所以这里大鸟飞来赴神的大宴席，这个大宴席讲的就是审判的宴席。
嗯哼。
当然，我们明天要讲是下午是晚上。
晚上。
明天，明天。对，明天要讲羔羊的婚宴，也是个大宴席。
嗯，
所以人生有两个宴席，你要不嘛就是赴这个审判的神的大宴席，
你要不你就赴这个接受审判的宴席，
要不你就是进入羔羊婚宴的宴席。
嗯哼，
所以人生只有两个大的宴席，你是在哪里？
正如这个初期教会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简单，他说人生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永生的路，一条是永死的路，你要走哪条路？没有其他第三个 choice 啊。那些人说哦，我愿意走永生的路，好，感谢神，他们就带他啊走上信主的道路，带他们去教会。
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你已经不在这个审判的大宴席，
Amen，
啊，你是在羔羊的宴席。嗯，所以我们真是欢喜快乐。
是的，
那所以这里都是讲审判的宴席哈，这里很快的吃君王的肉、将军的肉、壮士骑马的肉、自主的、为奴的、大小人民的，表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如果你拒绝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
自主的就是 self 那个 self employee 啊，为奴的就是打工的哈，反正都包括在里面的。OK。
然后兽和地上的君王，这里讲的是所有历史历代以来敌基督的势力跟系统。
Wow。 嗯哼，
还有跟随这个敌基督的众军，这里讲到是他们还要在最后还要抵抗基督为王，
他们做垂死的挣扎，
要跟骑白马跟他的军兵，就是指耶稣，属耶稣的，要跟他征战。
嗯，
但是最后得胜一定是谁？当然是耶稣基督。所以兽被擒拿，这里就是描述的兽被擒拿，
它是代表，还有兽还有它的众王，是代表整个世界的 system。 在末日他们做最后一集的时候，他们很狂傲，他们很至高，他们聚集起来，就好像那个诗篇第二篇所讲的，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地上的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那地就已经预言了，但他们必定要失败，因为基督要 crash 他们。
还有假先知是迷惑人去离开真神，离开耶稣基督去敬拜假神的。
嗯，
这个假先知全部都要被丢在火湖，烧着硫磺的火湖，直到永远。所以审判是彻底的，审判是永远的。这一个就让我们看到整个公义的凯歌，确实已经实现。
阿们。说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利剑杀了，飞鸟吃饱了他们的肉啊！飞鸟吃饱了，表示这个审判是很彻底的，不是审判一下啊，留下一些残局啊，不是的，是非常彻底，没有人可以逃脱，没有人势力可以抵挡，他一切要被 crash。
这是一个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的得胜，基督掌权，公义彰显，一切的悖逆罪恶都在他的脚前止息。
阿门。有一天万国都要在基督的面前臣服，一切抵挡神的势力要彻底的被摧毁，被审判。
所以再次的让我们看见，你是在羔羊的宴席这个宴席，还是在审判的宴席，这是关乎我们永恒归宿的问题。
嗯哼，今天我们人高举的那一些我们认为是坚不可挡的那个权势，有一天都要倒塌，一切抵挡基督的国度都要止息，而被杀的羔羊，曾被杀的羔羊必得到永远的得胜。
所以让我们带着这个公义必要彰显这样的盼望，在这个不公义的时代继续的为基督而活，
要忍耐，再过一会儿啊 sweet by and by， 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看见公义的彰显，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过到河的对岸，欢聚在神的荣耀里。哈利路亚，主掌权了，公义必得胜。
Amen。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抵挡真理、以非为是、颠倒真理的时代，你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 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信心稳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难免会灰心。我们看见恶人亨通，我们看见恶势力猖狂，敌人好像节节得胜，我们好像螳螂挡车，没有任何的果效。我们坚持真理的结果好像并不能带来安舒的日子。我们看到真理被拒绝，我们想到加拿大这一些教会堕落，就剩下四五个牧师坚守真理。我们看见他们要付的代价极大，把自己和他的家人放在一个很危险很困难的境地。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被边缘化，我们看见很多的真理的柱石被掏空，有许多的教会表面很兴旺，但是里面却充满了人本，却充满了人的作为。我们看见世界似乎越来越远离你，所以我们心里面难免有担忧，甚至退后。主啊，求你怜恤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心中的惧怕，让我们再次因着看见主你的真理，我们这些灯火好像重新的被点亮，我们心中的那些好像被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能够再次燃起希望，是因为主你的话、你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心，叫无论在怎么样的困境当中，都坚持与你站在同一边。
嗯，
愿荣耀、圣赞、尊贵都归给坐宝座的，但曾被杀的羔羊，他曾经孤单的踏上十字架的道路。当他走向十字架，好像那一个赎罪日的羔羊走向仇敌，在仇敌的手下被宰杀，默默无声。以赛亚给我们的 picture 是这位好像软弱无力的耶稣基督，好像不能改变任何时局，甚至不能改变自己死亡命运的耶稣，有一天他将骑着白马再来，他将带来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权势，他要将他的仇敌践踏，仇敌的血要溅满他的衣服，他要得胜再得胜，得胜再得胜。愿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这位曾被杀、如今永远掌权的羔羊。阿们。我们继续的低头，当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时间不敬畏神的价值观越来越被高举，这些抵挡真理的势力随时可见，那些坚持真理的人反而被看为落后、狭隘，甚至被排斥。我们有的时候也难免会灰心，说坚持真理还有什么意义呢？面对这样的堕落、罪恶的泛滥，我们似乎不能改变什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启示录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看见曾经为罪人舍命、曾经被杀的，现在却坐在宝座上，他已经定了结局。有一天他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闸。一切抵挡上帝、悖逆真理、抵挡基督国势的权、国度的权势，都无法站立在他面前。就让我们悔改。弟兄姊妹，有没有愿意对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小信、过去的软弱，在时局的面前我的心动摇了，也求你赦免我曾经面对这些我们的后退、我们的沉默，甚至 go alone。 今天让我再次看见你是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我的君王。我愿意说：主啊，从今以后，无论世界是否认同，无论公义是否在我有生之年看见伸张，我都愿意持续地站在真理这一边。我愿意向你效忠，不向世界妥协。我愿意让世界看见，如同我们在世人和天使的舞台上，让人看见我是属于你的，我是向你效忠的。我愿意这位我所敬拜的神配得我为他活、 为他死，一直到我见主的日子。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愿意的话你举起手来。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爱我们的神，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你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配得我们这样向你举手，配得我们愿意这样为你活。求主恩上加恩赐福于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